Hello，你好，欢迎来到徒步旅行，我是丹丹。上一期有跟你聊到说，我们走到了一个克拔措的营地，本来想着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能不能看到日照金山呀，或者是说就那种雪山的倒影什么的，但是都没有拍到。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我们住在的是湖边，就是看这个湖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小平面，没有一个海拔的高度去看它，就看不到那种倒影。然后的话，这个日照金山也看不清楚，就自己在的这个位置太低了。本来早上的时候我是说要早一点出发，因为当天要走全程15公里的地方，我觉得挺累得慌的。虽然说一天都是在这个河谷跟这个湖边走，但是有时候就这样子啊，你怕出现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一般的话起床就比较喜欢早一点走。但是我们的队友吧，真的是那种拖拖拉拉的，到8、9点钟都不起床的。特别是我们那个领队，真的是太阳不出来，他坚决不起床。就算太阳起床来了，他也是就是能拖一会儿就拖一会儿的那种。早上一直差不多熬到了10点左右才出发，然后就沿着这个克拔措，就这个湖边一直走。结果一走吧，这个湖边就有8公里多。我跟一个女孩子都已经走了很久了，结果发现后面我们那个领队跟另外两个男孩子还没有跟过来。我们两个人啊，就一路慢慢的走，慢慢的拍照，一直在等他们。还好的是这个湖边也挺漂亮的，蓝色的湖，刚好的话两边都有这种红色呀，其他颜色的。这些树枝，还有一些叶子、什么花之类的，我们两个人还能悠闲的，就是一边走一边拍个照。中途的时候有遇到人家就是那种反方向走的队友，当时就觉得挺难得的，在这种大山里面能够遇见就是同时来爬这个山的人，就觉得挺特别的。我们就跟人家几个人打了个招呼，聊了个天，然后又继续往前走。在中途的时候，我们等了好久，就玩了好长的时间，才等到后面的3个队友。结果好不容易等到他们以后，他们又说今天的太阳挺大的，我们要不洗个头吧？我就说要洗，你们洗吧。我说我不敢洗，在这种高海拔的地方洗头的话，我怕就是引起感冒啊，或者是身体不舒服，那到时候就得不偿失了。最后他们3个人把自己带来一小包的那种洗发水。就那样子的洗，你想想看，在海拔4000多，那个湖水那么冰，虽然说在大中午的时候确实是有太阳，但是我觉得那么冰的水洗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女孩子，我们两个人又继续往前走，就让他们去洗呗，我们就慢慢走，等他们，反正他们走得挺快的，比我们都还要快。而且的话，我们看着这个湖真的很美，要走8公里才能走得完。就说一路可以拍拍照什么的，就感觉这个相机跟手机都拍不出来这个湖的这种美。反正就是感觉这一路上每个角落都想拍一下，每个地方都想把它定格在自己的手机里或者是相机里面。在中午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把这一个湖给走完了，全程8公里，真的是走了好久。在平时的时候，我们走一个湖8公里，基本上就是1个小时就能走得完的。但是在高海拔，真的，而且是这种山路也并不好走，真的就走了一个上午，一直到中午的时候才走到。但是我们出发的也晚，10点钟才出发。走到这个湖的结尾处的时候，它并不是说这个湖就没有了，有路给你过去，没有，就是要走到那个湖的对面去，要经过一个那种独木桥一样的。它也不算独木桥吧，就有些地方是两根、三根搭到一起，有些地方是两根，有些地方是一根。就开始的时候还行，有3根那个木头，一起走过去。但是这个时候踩的时候，其实也不敢怎么踩，因为这3根木头看起来就比较危险，就踩在上面就一抖一抖的那种。好不容易走过这3根木头，接着就是2根木头。这2根木头的话，就有点粗。那走在上面的话，一只脚踩一根木头，然后登山杖还可以，就是扎在那个木头上面，那样慢慢挪，慢慢挪还好一点。 关键是什么，就中间有一段你知道吗，有一个木头它已经坏了，就只有单根的木头在那上面。哎呦我的妈呀，走在那上面真的是心惊胆战，特别害怕掉在那个河里面去。虽然说这个脚下的河水特别的清澈透彻，看着好像不深，但是有时候河水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着不深，但是实际的深度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就特别害怕自己给掉下去。而且当时我觉得这个河怎么这么宽呀，怎么这么长的木头需要去踩呀。而且吧你知道吧，就我们两个女孩子这样子过就感觉挺害怕的，他们男孩子都在后面，万一我们掉到河里面去真的是很麻烦。当时我们是让一个女孩子先过去，然后的话我再慢慢慢慢的过去，就根本就不敢两个人到同一个木头上面去的那种。我们两个人就非常小心非常小心的慢慢的两个人才过去。过去以后到对面就找了一个草地坐下来，说吃点那个午餐，然后等后面的三个人过来。本来想烧点水的，但是自己比较懒，然后呢那个太阳比较大，水又不够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直接就拿那个杯子去打那个河里面的水，直接就喝了生水。因为太阳大，就直接给自己装了一瓶这种就是没有烧开过的水，就这样放在杯子里面当做备用。不过其实在雪山的时候有时候喝点这个冰水感觉这种冰冰凉凉的还挺好喝的。我们等到后面的队友来了以后，哎呦我的妈呀，他们又不走了你知道吗，好不容易等他们过来，结果他们要在那里休息一会儿，说还早等休息一会儿。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懒散的队伍，就是那种慢慢走慢慢晃的那种感觉。其实有时候慢慢走也不是不可以，也不是不着急，但是就是有时候怕自己身上的这个食物不够了，带着吃的东西如果不够的话，后面的行程就不好继续走下去。等他们休息完了以后，我们往前就一直继续走嘛，然后就在有一个地方看到有一个白色的那种小沙滩，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几个人的名字写在了那个沙滩上，还注明了当时的时间。我们走到后半段的时候又采了一些蘑菇，也是五颜六色的那种蘑菇，反正已经吃过几次了嘛，也不怕了，就找那种哎之前吃过反正没有被毒死的那种，然后就去多采了一些，就说晚上继续吃蘑菇。等晚上六点左右走到营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脚肿了，因为走的路走的有点多了，但是还好不是很严重，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肿。我们到营地的时候就发现有其他的队伍也在这个地方露营，但是他们的话他们是绕这个念九一圈，就是已经绕完了，这个地方是属于他们要下车的地方。他们走的念九就是绕念九雪山一圈，时间比较短，我们是要走一个大环线，要走一个念野线，所以我们时间比较长。那我们有一个队友，有一个女的，就是一直跟我走在前面的那个女的，她就说她已经接受不了了，她说太辛苦了，她要下撤，她走不动了。那我们遇到队友要下撤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就同意她下撤。她决定了下撤以后，然后就把她包里面所有的香肠啊好吃的呀全部都拿出来给我们吃了。吃完以后真开心，感觉就是吃了一顿大餐。吃完以后准备去睡觉的时候那个要下撤的那个女孩子她就突然说了一句，她说以后我再也不想混账了。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队友之前就已经下撤了嘛，剩下我们五个人，他们是两男两女，就是说他们都是男女混账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突然说一句，我再也不想跟别人混账了。我当时就以为是不是这个男的对你动手动脚了还是干嘛呀，我还脑补了一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挺八卦的问了一句，你干嘛不跟人家混账啊，我说你们两个人不是都混账这么多天了吗。然后那个女孩子说，哎呀你是不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那个手老是这里放那里放，这里打一下那里打一下，他说有时候一翻身他睡着了他也不知道，他说那个手直接就给你压身上来了。我这个时候就挺搞笑的你知道吗，我憋着特别想笑，我说你跟一个男的混账难道不应该是那个就是男女各睡一头吗，为什么会两个人选择睡一头呢。 我觉得两个人睡一头挺奇怪的呀，因为虽然说是自己睡一个睡袋，自己装在自己的睡袋里面，但是有时候我们一翻身的时候，如果两个人哈都翻身，本来帐篷的空间也不大，那如果双方都这样就是侧着翻身，两个人都对着的话，那这个呼吸也都闻得到呀，是吧？反正我觉得挺不好的，有时候特别是晚上又睡着了，你说两个人离得那么近，我觉得是挺容易出事的。不过人家的事情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反正就是最后那个女孩子对那个男孩子的印象特别特别的差，所以以后再也不想跟他玩，再也不想跟他混账了。但我觉得的话，我当时说不至于啊，我说你不混账就不混账嘛，那不跟他玩了，我说这就有点严重了吧。你不像我们，我们的话是全国约伴的，跟他们本身就不怎么熟，也就是这一次的行程约伴，那你说哎，不玩了就不玩了吧，反正以后也未必会再去走同一条线路，可能以后见面的机会基本上可能都没有，那就无所谓。但是他们四个人的话都是来自深圳，甚至平时都会在一起玩的人，我觉得说这个什么以后再也不要一起玩了，这个就有点过了。而且我们每次爬山其实只是当时的时候挺气愤的，那等大家都回到城市以后，就会觉得中途有一些事情它都是成为一些人生的记忆，都挺搞笑挺好玩的，慢慢的回忆起来的时候就会想，当时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啊，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反正就各种回忆的时候，你才发现人生需要很多事情要冷静的处理，也要学会淡定，特别是在高海拔的时候，每个人的身体都不舒服，这个时候其实要控制住脾气啊，或者说要淡定下来，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自从爬了这个雪山以后，就经常这么一走走，经常在反思，我自己都发现我已经淡定了不少，面对很多事情都比较冷静了。但是换成是我的话，我是不乐意跟别人混账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帐篷就算是双人帐篷，我也不想跟别人混账。就是有时候跟别人混账的时候啊，我自己动一下我就觉得会影响到别人，或者就是说我睡得好好的时候别人动一下可能也会影响到我睡觉。所以不管这个雪山我背了多少东西有多重，我都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的就是自己照顾自己，把这个帐篷给他背上。而且我自己喜欢一个双人帐篷，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喜欢把帐篷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一放，就是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扔出来，这样子的话我用的时候就比较好找，随便随手一摸也就拿到了。如果是说两个人住的话，你就得把帐篷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捡到背包里面装得好好的，要不然的话这个帐篷就会变小，你就住不下去。而且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双人混帐的时候，你说遇到有一个人要下撤，你这个帐篷要给谁？到时候如果说其他人都背的是什么单人帐篷啊，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包括我看到有很多人啊，喜欢跟别人就是共用一个炉子，就是一起做饭吃什么的，其实我都不太建议。因为你跟别人所有的东西共用的时候，就会出现如果别人要下车的时候，有可能你也要下车，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分配，你说这个东西该跟着谁？因为每个人其实出去一次都非常的不容易，甚至有些人他是没有假期的，可能一年也就请到那么一次假，比如说公休假呀什么的，就这十几天的时间，人家又不远千里的坐飞机坐火车跑到这么远，又计划了这么久，买了这么多的东西，一旦是说哎，你要下车，你影响到别人下车的话，我估计如果另外一个人还有力气还会想爬的时候，他一般是不会跟你下车的，人家不可能说哎，花了几千块钱然后来玩了一下，就因为你自己不想走了，然后人家就陪着你下车，那除非是情侣啊，或者就是说那个人挺喜欢你啊什么的，可能会吧。因为这种事情我们也已经见到了不少，好几次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人下车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得跟着下车，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共用的，他没有办法说 一个人下车，你去跟别人共用，你跟别人共用的时候，关键是有些东西别人未必就是会让你来共用。像我自己的话，经常一个人背着一个双人帐篷，除非到万不得已就是我才会让别人来跟我混一个帐，要不然一般我是不情愿的。不过呢，这个是怎么说呢，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想法吧。所以如果说在听节目的你以后喜欢去户外啊什么的最好就是说自己把自己的东西备齐，那这个时候你不管想怎么样都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就不用去在意别人的想法，也不用说去迁就别人然后把自己弄得很疲惫。那行，这一期呢就先跟你聊到这里，关注丹丹，订阅我的专辑，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留言互动呀，我们下期再见。